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次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带着颂赞啊荣耀的心，将一切都归给我们的神。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常常遇见有很多不同的人来去谈论天国的事情。有一次有一个很富有的人来找耶稣，问他我应该做什么我才能够得到永生呢？我们都记得这个故事哈，前一段时间才稍微提过。那最后呢，那个人听见耶稣说，你不单只守了很多的律法很好，你还要把你所有的一切都卖掉，然后来跟随我。那个人呢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因为他很多的钱财。那后来呢，那些人说，哇，如果这样呢，谁能够进天国呢？那耶稣说，好，人不能，但是神凡事都能。接下来呢，有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这个人是彼得。他问了一个我们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但是不敢问的问题。我相信当时很多他的门徒也是一样，想到这个问题，但是不敢问。但是彼得实在太好了，代表所有的门徒，也代表了我们的一个的想法。那他问了耶稣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哎呀，我们已经把一切都撇下来跟随你了，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我相信这个问题呢，很多人心目中都问过。可能当时的这门徒一定心里面也有这样的想法。耶稣叫那个人要撇下一切，所有卖掉，让他跟随他。那我们已经做了，那我们会得什么呢？将来会得什么呢？这个问题真的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的问题。每个人心目中都想，我已经信耶稣，跟随耶稣，究竟我会得到什么？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做保罗，我一般教会称他为使徒保罗。那使徒保罗呢，他是一个很爱传福音的人，他常常四处传福音，然后去到哪里传福音之后呢，在哪里就建立了教会。那是因为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没有留在同一个地方很久，他建立了教会之后，把那些的信徒都交给当时的信的比较久的一些的的信徒称为监督，或者说当时的长老，就交给他们，他就离开去别的地方再传福音，然后再建立教会。但是那些相信了的人呢，在生活的里面遇见各样不同的难处的时候呢，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来解决，怎么样来面对那些的问题。所以保罗不单只是去四周围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他同时呢也为了那些信徒所遇见的问题困难，还是说面对一些信仰上一些的根本不明白的地方，他就常常写信。当时那个时代没有现在的电话哈，没有这些的方便哈，也不能够随时去探访他们，所以他就写信来给那些的教会，那些的信徒，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帮助他们能够更好的来进入这个信仰，让他们真的能够明白，作为一个跟随耶稣做主门徒的人，应该有怎么样的一种的生活的形态。那今天呢，我希望用一卷的书，叫做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这一卷的书。那这一卷书呢，以弗所书呢，是很多人称为是给教会的一封的书信，是要帮助信徒怎么样过一个教会的生活，还是说一个信徒应该有的一种的表现的一卷的书。但是呢，我相信这本书对于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讲是更有可以学习的地方。因为呢，当我们做了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之后，我们要晓得我们 要面对的，我们是应该怎么样来过每天的生活。所以今天开始，我希望跟大家来一同看保罗在新约里面所写的以弗所书，是在教会的圣经新约的部分后面的170页啊，以弗所书第一章啊。今天我会跟大家从第一节来读到14节啊。那么这个也是希望透过这段圣经，我们也来回答刚才彼得所问的问题啊，究竟我们跟随了耶稣做主的门徒，我们得了什么？啊，这卷书呢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以弗所书啊 ，Ephesians chapter 1 我们从第一节，我们把它读到14节啊，教会的圣经后面的新约的部分，以弗所书170页第一章1到14节，找到之后，我们大家同声把这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好，一起来，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在以弗所的圣徒，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使他的荣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这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奥秘，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这是一段很短的圣经，但是呢，你会读习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我所指的丰富呢，因为在短短的14节圣经里面呢，提了很多很多基督教一些很重要的观念，还是说一些基督教的教义的一些的宣告。那举一些的例子啊，比方说在这里讲到在第4节里面讲到拣选，讲到后面讲到预定啊，后来又讲到救赎啊，讲到恩典，神的恩典，神的旨意啊，圣灵的印记啊，基业被赎，那所有这些的所提出来的都是在基督教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教义性的一些的话题啊。单单讲拣选预定可以讲很久很久很久都讲不完啊。但是呢，我们发现保罗在这里短短的14节圣经里面就把那么多的观念都放在哪里啊。今天呢，我不跟大家来讨论这些很伟大的一些的观念，但是我要跟大家来思想一个很重要但是常常被 信徒忽略的一个基督教信仰的里面一个很重要一个的话题，一个的题目。很多的教会啊，我可能你来到这里是第一个参加的，第一件你参加的教会哈，这里没有做这个事情。但是很多其他教会呢，基督教会呢，当差不多聚会完的时候，就会唱一首诗歌，叫做《三一颂》（Doxology） 啊，有没有听过啊？今天我在咳嗽哈，唱不了给大家听了啊，一唱可能就听不了了。三一颂是教会很多的教会用来来赞美来称颂神的一首的诗歌，在聚会完了之后信徒都唱这首的诗歌。那究竟三一颂 Doxology 是什么东西呢？三一颂乃是信徒就是神所做的那些很惊讶的很让人感到惊奇的一些的事情啊、因着他的爱啊，对神献出哪一种的赞美，那来好像刚才所唱的诗歌来高举他，来荣耀他啊，用一个很谦卑的心来宣扬来传讲这一位三一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一位的真神啊。所以 Doxology 是很多的教会在结束的时候都来唱的一首的诗歌，三一颂。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很多大的道理、大的题目，我不跟大家来谈论。我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来看，保罗一开始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不像教会的崇拜，到了最后的时候才唱这个三一颂。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三一颂 （Doxology） 放在前面，来帮助我们来知道，究竟作为一个的信徒啊，基督教的信仰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一种怎么样的一种的生命啊，一个非常重要一个提醒。这个三一颂，如果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可能你会常常看到两个的形容，一个是颂赞，一个是荣耀啊。英文圣经就更清楚了 ，praise and glory， 这是个很清楚的两个字，在这段的圣经里面不断的出现。保罗用这十四节的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个 praise and glory 的一种的生命，一种赞美，一种荣耀的一种的生命啊。如果你所有东西都不记得记得这两个字，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一种颂赞的，一种赞美的生命，是一种荣耀的一种的生命。那当我们讲到这两个形容的时候，我们都很自然，我们知道，颂赞还是说赞美 praise 哈的时候，都是指向神，啊，荣耀 glory 都是指向神啊。但是在这里呢，保罗在这里不单只是指向神，同时呢，也让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这样一种的生活的一种的表现。我们先来讲什么颂赞哈，是 praise 还是说赞美？你什么时候会去发出这个赞美？很多时候可能当你看见神创造的伟大的时候，你很自然从内心就发出哪一种，哇，神你太伟大了，这个就是 praise， 就是赞美啊。当我们去到这个南犹他的地方啊，去看到那个风景的时候啊，去看见那个黄石公园，还是说去看到这个 Grand Canyon 的时候，看见那个神所创造那个伟大的大自然的景物的时候，你从内心擦出哪一种，哇，太漂亮了。你知道你哇太漂亮这个形容的时候，这个就是赞美，对于神的大能产生赞美。但是同时praise 赞美这个的称颂这个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是带着一份感谢感恩的一种的表达。因为神给了我们一些很宝贵的恩典，所以我们来赞美他。所以这个赞美的里面，不单只是神的大能所做的一些的伟大的工作，神更是给了我们莫大的恩典，这个恩典让我们从内心发出哪一种的感恩，一种的赞美。比方说，哎呀，我们在这边很多山我们都会去 上个星期六哈，刚过了，已经开始要爬山了。陈弟兄带我们弟兄姐妹朋友去爬山哈。比方说我们去爬山，哇，你带着小孩也喜欢去爬山，我们每次都有小孩去爬山哈。然后去爬山的时候，去走这些很漂亮的山的风，看的风景的时候，大家都很为这个自然大自然的感到一种的很高兴很喜悦的时候，但是爬山有时候也会遇见危险的，是不是？有一些的山路是挺陡的，是不是？啊，我以前跟他们去的时候，有一些地方哈，China Wall 是不是？哇，我去到哪里，我的脚都抖了，因为啊，那个路很窄，然后呢，下面其实也挺深的啊。我经过我都有一点害怕了，一种不知道怎么来走哈。爬山会遇见危险，如果哎呀，我们带着孩子去爬山哈。孩子你知道那管不住的，他爱自己走的哈，他自己走的时候，你父母在后面哈，跟不上去了，哎呀没关系，让他爬吧。但是一个不留神，他快要跌下去的时候，你看到了，但是你太远了，你救不了他。旁边刚好一个叔叔呀，一手把他抓住，他没有掉下去，你把他救上来，你会对这个救你的孩子的人会产生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表达？哇，你很感激他，你会很 praise 他，哇，太谢谢你了，太感谢你了，没有你了，我的孩子就可能没了。你会在哪里非常的表示对他那种的感恩？那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除了让我们看见他伟大的大能的工作之外，他在把我们生命里面赐给我们一些我们不能不感谢、不能不 praise 他的事情。荣耀，当我们说讲到荣耀的时候，人有什么荣耀？其实人的荣耀看成就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哈，哎呀，你要拿到最高的成绩，哎呀，多荣耀哈！哎呀，找到最好的工作，多荣耀哈！但是我们这些荣耀都是很短暂的哈，这些荣耀都是很表面的哈。当我们讲到荣耀的时候，常常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是神的本性，他哪一种的完美，他哪一种的属性，让我们赞叹而产生对他的哪一种。让我们看见而感受哪种的荣美，哪种的荣耀，就是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荣耀荣耀荣耀都是归给神的啊，神给我们的，我们会感谢他。我们看见神所有的，给我们所有的哪一种的属性，生命里面的那种表达，我们产生哪一种的荣耀。那今天这段的圣经十四节，就是很漂亮的一个的安排。那保罗所写的书信就跟当时时代人所写信一样，一定写谁写给谁，收信人跟写信人是谁，关系是什么，然后加上一个问候啊，一个问安啊。接下来呢，那第一节第二节就是刚才呢所谓的写书信的格式里面必定有的啊一些的形容。然后从第三节开始一起下来呢，可以分成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是从第三节到第六节，在当中讲的是什么？是讲到父神天父所做的事情，还是说天父的旨意在这个整个人类，还是说在信徒里面的所有的一个心意？从第七节到十二节是讲到这个圣子耶稣基督，他如何完成神的心意，他的旨意。十三、十四两节是讲圣灵，是圣灵如何在信徒的里面帮助信徒、引导信徒来完成神的整个大的一个的计划。所以这个呢，从第三节到十四节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 doxology， 一个的三一颂。圣父、圣子、圣灵的形容的描写，他们所有的、所做的，都在这里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表达。当然了，我们如果要真的好完美一点啊，都讲的 非常detail 的话，尝试的话，一堂可能讲不完了。所以呢，今天我只是作为一个好像一个 introduction 一样，一个简介一样，把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哈，他们所做的对我们的生命所带来的影响，还是说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作为一个介绍。往后如果可以安排的话，可以每一个圣父所做的、圣子所做的、圣灵所做的，我们可以分开来把它很常识的来去讨论。但是今天呢，我就先跟大家来看一个overall 的简介哈。所以从第三节来到第六节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一段的圣经哈。那我在这个的给大家发这个的小小的那个outline 的里面哈，就已经把这个分段给了大家了哈。荣耀啊，颂赞荣耀归于圣父啊，颂赞他什么啊？因为他借了人为他自己的儿女。在第五节啊，他把儿子的名分印着耶稣基督啊赐给我们。那究竟这一个的名分对于信徒来讲是怎么样一回事？那个很富有的那个的少年人来问耶稣的时候，他说我要做什么我才能够得到这个的永生，就是得到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他以为他要做些什么事情才能够配得拥有这样一份的身份。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父神的旨意是什么，父神的心意是什么。他不是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完全一点功劳都没有，我们一点都没有做任何的事情。神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白白的把儿子的儿女的名分赐给了我们。究竟拥有这个神儿子的名分代表什么？那在这里可以有很多很重要的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我就是提几点啊，作为一种的让大家来思考。这个身份带来的是什么？生命的关系。那让我先来交代一下啊，稍微来解释一下。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相信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神是创造所有人类的神，所以呢，人自然而然都是神的儿女。所以很多人的错误的观念里面，凡是我是神，我是人，有神，那我就是神的儿女啊。我这个名分本来就有了，还什么需要什么其他的事情？那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晓得一个事情，是神创造所有的一切，包括你我在内，我们在神的创造里面，我们是属于神的。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当我们犯罪之后，我们与神那个关系就断绝了关系，我们再不是神的与他有直接关系的。就像什么，像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个的浪子啊，他离开了父亲，自己跑出去了，他跟父亲脱离了好像一种的关系一样。我们原来没有跟神有直接的关系，自从亚当夏娃下来之后，我们已经断绝了关系。所以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不是自然而然的。这里如果英文圣经就很清楚了，我们是被接纳的 adopt， 我们是被接纳，我们原来不属于神的，现在被神接纳，我们现在有重新有这个名分了。这个名分代表什么？这个名分也代表了一个承继权利，对不对？一个孩子才能够承继父亲的东西啊，孩子才能够享受父亲的东西啊。如果你不是孩子的话，你不能够享受这个人那些的事情啊。如果你说你去到一个朋友的家，哎呀，你进到他的房子，哎呀，觉得这个房子挺好的，东西放得那么漂亮，哎呀，我喜欢这个，我拿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也拿那个。你不可以拿那个东西，因为那个是那个不是属于你的。 但是如果那个是你的父亲的话，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你的，因为你有跟他有这个关系在当中，生命的关系，所以带来一种的承继权在当中。但是另外有一种更重要的，神是我们的天父，让我们可以享受神的爱。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享受神的爱。我记得在好多年前，我们还在加州的教会的时候，在那里有一对的弟兄姐妹，很爱主，很愿意侍奉主的一对的弟兄姐妹，但是他们没有孩子，所以后来呢，他们就去国内，那个时候还比较容易，去国内去领养一个孩子回来。当他把那个小女孩领养回来抱去这个的团契的时候，那是抱着小小的好像可能比 Matthew 可能稍微再大一点点，抱着回来参加团契，那个小女孩她已经看到团契那么多人在哪里，哎呀，她有点害怕，一直抱着抱着那个姐妹当然是应该就叫她妈妈了领养回来。我看着这个小女孩的时候，当时有一种的想法，哎呀，这个小女孩实在太幸运了。你在想，如果这个小女孩没有被这一对的弟兄姐妹收养，从国内的孤儿院把她带回来，她的成长会怎么样？我相信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一种的成长的一个的事情。我们看着她成长，哎呀，天真可爱，很活泼。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回到家里面，这个是他的家啊。这对的弟兄姐妹的也是一些专业的人士啊，那个生活的条件也挺好的啊，一个很大的房子很漂亮的游泳池，很漂亮的后院。看这小孩小朋友在那里多高兴，在那里跳下去就游泳了，回到家里面就好吃的东西都吃了那他在哪里什么享受结对接纳他成为成为女儿的父母亲，可以享受他们的爱。你可以想象，如果在国内哪些没有被收养的哪些的孩子能够分享这一对弟兄姐妹的爱吗？没办法，不单只是能够享受他们所供应的这物质的生活，更能够享受他们那一份的爱。他晚上做噩梦醒来的时候，不需要不知道去哪里找人来安慰他，他可以知道要跑进父母的房间，跳上他们的床，就可以抱着他们，就可以很安全，可以享受他们的同在，享受他们的一切，更重要，可以享受他们给他的奶粉的爱。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当你说我们被神接纳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有这样一个的权利，有这样一种的恩典，你可以很没有惧怕的就跑去抱着神，用一个很形象的，你可以抱着神，因为他，你可以很放心的来去享受他对你的一切的爱。这个就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父神永恒的旨意的里面，他愿意把这样一份的爱给信靠他的人。如果你是基督徒，多想一想，多去经历一下，你生命当中你可以享受神的爱，如何可以更好的跟神建立结婚的关系。第二点，我提到荣耀他，我们怎么可以荣耀他呢？这里说什么？这里说第四节里面说， 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好，我们不去讨论这个拣选这个问题啊。拣选我们做什么？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问一问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是无有瑕疵的吗？你是完美了没有？啊，你完美了没有？我们可能我们很真实的回答的说，我们不完美啊，不是假谦卑，是真的不完美，对不对？我们生命里面有太多太多不完美的地方了，很多的瑕疵在当中。不要说我们所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的思想已经非常的不完美，瑕疵太多了。但是在这里神却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他拣选了我们之后，要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是无有瑕疵。我们不是真的没有瑕疵，那是在他的眼中，在他的面前，他认为我们没有瑕疵。你知道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的恩典。我在想，我在看到这个的小女孩，最近在 Facebook 里面看见她，哎呀，长大了，很漂亮一个小女孩啊，很聪明啊，小女孩。最近看见她在那个 Facebook 里面啊，放了一些的照片，哎呀，她在表演哈，她在拉小提琴，可能在一个 orchestra 还是说一个表演的里面在拉琴哈。我在想，绝对的弟兄姐妹去看这个他们的孩子在上面跟那么多的这些的成人在哪里来表演这个音乐的时候，你觉得他的父母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如果是你，你会有什么的感觉？哇，我的女儿好棒哦，是不是？他坐在上面看着这个小女孩在拉琴的时候，我相信这小女孩拉琴不会完全无瑕疵，是不是？不会完全完美的，肯定这个小女孩在拉琴的时候还有很多要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在父母的眼中，这个小女孩是最棒的，是不是？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说，不管你有多不好，你在他的眼中你就是最棒的。从世界的人的眼光来看的时候， You are nobody， 你并不是一个什么重要的人。但神会对你说， You are my love， 你是我所爱的。我相信这个是真的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的恩典。我们只不过是个非常普通的一个人，但是神把一个尊贵的身份给我们，把一个 无尽的爱给我们，然后告诉我们，我以你为荣。这个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说，他把我们救赎过来，不是把我们当成奴隶的来使用，他是以你为荣。就好像这个一对的父母亲父母亲收养了这个孩子回来的时候，是以这个孩子为荣。他所做的父母亲感到很荣耀。的确也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多少的人，在他还不认识神之前，他的生命是一塌糊涂，没有方向，没有人生的目标，可能也干了很多的不好的事情。但是当他被神所拣选接纳成为神的儿女之后，他的生命慢慢完全的被改变过来。当这个生命被改变过来的时候，当他站在人的面前的时候，神说，你看，这个是我的孩子，带着一个非常荣耀的一种的表达，这是我的孩子，这是我的子民。神要把这个荣耀赐给我们，我们所得这个荣耀归到神的名下。时间不允许我继续讲下去。第二点，我们来看第七节到十二节。这里说什么？这里说， 颂赞荣耀归于圣子耶稣基督。第七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指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叫做那丰盛的恩典。天父有一个完美救赎的一个的旨意，耶稣基督来了人世间，用他的生命完成了神这个的心意，用他的生命来代替人的罪，让我们可以被救赎出来，归到耶稣归到神的名下。我们来赞美神，因为神拯救了我们。我们来赞美耶稣基督，因为他用自己的宝血来救赎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属神的儿女。最近可能大家看新闻都看到一个的事情哈，东南亚又开始有一个新的 SARS 的一个的病毒出现啊，在韩国啊，有些人已经因这个病毒已经死了。这让我想起啊，好多年前在香港啊 SARS 这个的病毒出现的时候，香港有很多人啊中招了呵呵，当时整个的社会，整个香港就进入一个好像恐怖的状态的里面，大家都非常的害怕，因为出去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中招哈、啊，会感染到，所以大家都戴上口罩面具出去。这个是呼吸的一个的疾病，透过这个呼吸的传染，在香港那个时候有一群带着基督的哪一种邪极的一种的心情进入这些病毒患病毒的人的当中，这些医疗人员进入他们的当中做医治的一些的工作。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不少一些的所谓的医疗人员，因为跟这些病毒接近的太接近了，他们也感染了，后来也死了。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一个的事情，如果这些患了这些的病毒的人，这些感染的人，没有这些医疗人员愿意来帮助他们，来治疗他们的话，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必定要面对这个死亡。但是是因着这些的医疗人员有将一份邪己的不计较自己得失的一个的情况，把他们救过来。你想这些被救的人，他们对这些的医疗人员会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情？感激赞美他们所做的一切。这个就是圣子耶稣基督完成神的心愿，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血来挽回救赎那些人类。第二点，荣耀他，因为他使人一切的人同归于一。在第十节这里讲到，当时候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你知道同归于一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从有人类的历史开始，我们都看这个事情，人与人之间是互相争斗，互相仇恨。你说没有种族歧视，这是骗人的事情，必定有种族的歧视。不要说种族，都是中国人，一个香港来，一个大陆来，一个台湾来的，可能都有不同的一种的所谓的互相的关系的一种的排斥。中国近代的历史里面，我们知道曾经有这样的一种中国人很对外西方还是外国人一个很接受不了的，就是说我们曾经有所谓的八国联军还攻打中国，所以感觉到好像说在中国的历史里面，这些外来人都是不好的起码有这样一种的不正确的观念，仇恨充满着。但是你知道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圣经却告诉我们，保罗三番四次都说，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 不管你是犹太人、非犹太人、男的、女的、为主的、为奴的，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共回一体，归为于一。在基督的里面，人可以有彼此相爱，不在乎是哪一些的人。这个是个非常奇妙的一个事情。神用他的耶稣的宝血来救赎人之后，让人归入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叫教会。教会的里面能够容纳不同的所谓的种族背景的人在里面，能够彼此的相爱。再看回中国的历史，你知道中国为什么有基督教的存在？不是因为我们近代很多人出来留学了，然后就回去，哎呀，把这个信仰带到我们中国的里面去，不是。还没有出来留学那个时代，已经有很多西方的宣教士进到中国，把这个福音带到中国里面去。是的，有八国联军来侵略中国，但是同时也有很多西方的宣教士愿意放下他的生命，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也不是为了任何的利益，就是为了一份的爱，愿意把基督的救赎带到我们的当中。所以当人看见教会，就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圣经耶稣基督说，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他就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就认出我们是属神的人。为什么？因为这是唯有神才能够让不同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不同身份的人能够彼此接纳、包容、彼此的相爱。当有这样一个群体出现的时候，这个就是神的荣耀。很快讲到最后一点啊，第十三、十四节讲到圣灵，荣耀归于圣灵。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听了福音之后，信了基督之后，我们就接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当耶稣离开人世间的时候，他说，我要把圣灵的保惠师赐给你们，叫他与你们同在。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圣经有一个的形容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但是我们知道，当耶稣在世33年之后，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他不再在我们的当中了。那如何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呢？就是因着圣灵的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的经历，有神的同在。圣灵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成为我们经历神的一个真实。究竟一个信耶稣的人跟不信耶稣的人的区别在哪里？就在于有没有圣灵的同在。一个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的人，里面没有圣灵的同在，也就没有经历这个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很多人说基督教都是好的，因为教人的道理都挺不错，但是我们想中国教人做好人的道理也不少啊。孔子、孟子啊，我们的老祖宗的什么子什么子所教导的都是好东西，不是我们不知道，乃是说我们没有能力把我们所知道的这些所谓的道理能够行出来。为什么？因为人在世上是有限的，因为我们人的生命里面的软弱，还是我们的罪性，让我们不能够完完全全能够把我们所知道的能够行出来。但是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就不一样，我们不是单单知道一些好的道理，乃是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些真理，同时给我们力量能够行出这些的真理。所以一个真正信耶稣基督人，有圣灵同在的人，他的生命必定是被慢慢改变过来一种的生命。 神赐给我们一个宝贵的保惠师，在当中来带领着我们，引导着我们。圣灵在这里给我们使世界告诉我们，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所以有了圣灵的同在，我们才是真真正正属于神的。什么叫做产业呢？啊，产业就是我们是属于神的意思。有圣灵的同在，让我们有所属。你说属神有什么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人很多怎么说呢？现在很多人都高举一个事情，就是说 independent 要独立，我不要再属于任何的人，不要再依靠什么的人，要独立 independence 啊！美国最强调这个哈、啊、独立、啊、个人的主义哈、啊。但是在这里，神却告诉我们，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不是 independence， 我们是 dependence， 我们是属于神自己的产业，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的。那说有这个有什么好？非常的好。为什么呢？比方说，如果你我们看见哈、啊，最近很多的去旅游的都遇见很多的所谓的灾难的事情啊，无论是坐飞机，无论是坐船，无论是什么，有很多这些灾难的事情出现。一旦有这些灾难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历史有一个事情报道，就是说，如果那个的灾难里面有某一个国家的人在当中，比方说有美国国家的人在当中，那当地的领事馆就立刻要出面来处理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是属于美国这个国籍的啊，美国有责任去保护，去帮助他。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属于谁的？可能你说我不属于任何人，我属于我自己的，那你就很悲惨了，因为没有人会 care about you， 因为你属于你自己的。如果你说我是属于神的，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一切的问题都是神的，他会来帮助你处理你的事情，你有所属，有所得。时间不容许我讲，我还可以讲很多呀， yeah， 但是呢，我就不能够再讲下去哈。啊，提几样的事情。究竟刚才彼得所问的问题，我们跟随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得到什么？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得到一个很尊贵的身份，神的儿女。这个尊贵的身份带来是什么？这个尊贵的身份带来是神以我们为荣耀，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他所爱的那一个。这个就是颂赞与赞美归给神的其中一点。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什么？因着他的宝血，我们得到永生。在他的里面，我们得到人与人能够彼此的相爱。在圣灵里面，我们得到什么？我们得到圣灵的同在，他的帮助。我们是属于神自己的，我们一切都是与他有关。你不要以为你每一件的事情你所做的是与神无关，你每一样事情都是与他有关，因为你是属于神自己的产业。当我们理解这样的一个的表达的时候，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信仰的生命是什么？是颂赞荣耀的一种生命。但愿我们每个人能够好好的来思想这个以弗所书啊，看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如何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这个影响。好，我就停在这里。往后我继续会把这个圣父圣子圣灵所做的工作更尝试的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神，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 主啊，你在创立世界之前，你已经定义要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属于你儿子的一个的名分。你更把这样的一个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你看我们为宝贵，你爱我们，你把你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他的里面能够承受主你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福分。你更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随时得到你的帮助，你的引领。我们不但是知道这些的真理，这些的教训，你更把力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出来，让在主里面我们能够真的能够彼此的相爱，让人能够看见我们是属于你的产业的时候，就把荣耀归给你。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刻存着敬畏、赞美、感谢的心来亲近你。求你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